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加州星期三发生了一对夫妇持重型武器打死14人的枪击案，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朝恐怖攻击的方向调查此案。 FBI 发现女性嫌犯曾经使用不同的账号在脸书上表达效忠伊斯兰国 IS 的领袖，而这位夫妇的住家也在媒体前曝光了，内部宛如一个小型的军火库。那么夫妻两人是在社交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女枪手玛丽克去年是持未婚妻的签证入境美国，两人在犯案前销毁了相关的电脑账号、硬碟和手机，还留下一个才6个月大的女婴。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表示，美国人民是不会被这起加州枪击事件给吓到。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啊，目前在整个这个媒体曝露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我们要注意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晚上星期天东岸时间晚上8点发表一个全国的电视演说，你认为他针对这起案件还有反恐会有哪些重点要跟美国人民讲呢？
好的，美国最初不敢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定性，是不是恐怖攻击？
是。
但是诚如您刚才提到的，美国现在是朝着恐怖攻击的方向侦办。它是和美国在过去像今年4个人以上死伤的这种枪击案，美国发生了350多件，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作案，所以这个案子它是夫妻两个人，你要知道两个人要同心呢，那不是临时起意的。你今天说要做什么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你先生可能会劝阻你或怎么样，这总是这个夫妻，还有家里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嘛，
对，
所以是就他一定是经过了一段相当时间酝酿。还有你刚才用到一个词嘛，小型军火库嘛，他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处心积虑的话，怎么会今天小量买一点子弹，明天小量买一点子弹？还发现一个证据，就发现他们两个人把这个枪的这个提把，两个人的枪的肩带都调到完全一样，就今天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拿起枪来可以继续这个所谓的执行任务，继续去屠杀。所以这都是这个经过了很仔细的规划，可是两个人却跟国际恐怖组织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联啊。像你刚才讲的没错，这个太太呢她是效忠IS 的这个领袖巴格达迪，先生呢也跟这个极端组织有过联系，但是这个所谓的效忠和他说接受对方的指令，甚至到那边去受训然后来执行这种恐怖任务，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而且现在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这样的指令或者训练，所以他们究竟和国际恐怖组织的关联到什么程度，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长久的，他隐藏在美国的社会里边，所谓隐藏者也，他就跟一般美国人过的这个生活是很像的嘛，还给小孩办一个所谓 baby shower，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满月酒，但是事前办的，就是典型的美国生活嘛。所以现在最新的一个证据说，会不会是先生跟着太太犯案，也就是太太可能是一个主谋，那先生反倒是一个这个跟着一起的。所以这些事情当然也要未来几天会有更清楚的证据。那么你问到说奥巴马的演说，我想跟他这个星期六的广播谈话应该大致上是一个类似的方向，就是告诉美国人说不要害怕然后呢，尤其是马上圣诞节要到了，这美国最大的假日，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正常的生活，同时呢也告诉这个美国人美国是有决心的，就是要这个反恐，要捍卫美国人民的安全。另外呢就是对伊斯兰国的这个作战，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比方说美国大概还是不会派地面部队，但是美国会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情报合作这个希望肖先生也许可以提供更多的这种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美国他要怎么样做，他应该会奥巴马今天晚上会给国民呢更强的信心，凝聚更强的共识。
好的，肖太福先生，您听了这个案情的一些细节之后啊，就您专业的眼光来分析，他有没有一些情报人员的手法在里头呢？曹先生，
这个里头您刚刚提到的，说是消除他的电子痕迹、电子足迹。南加州这一次这个案子，在我个人看的，说手法上很可能就是孤狼犯案。那么新闻中说的那个太太说消除电子足迹，其实在网络上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如果人家没有发现你曾经使用过任何的化名啦、账号啊，那么你在事情要做之前，大概3到6个月，这个要看网络公司它保留资料的时间有多久了啊。那么你在事前3到6个月就开始退出了网络的活动，那么消失足迹这个是有可能。可是如果你在没有消失之前啊，就突然间想要说是我消除账号什么的啊，硬碟也还没有 砸毁掉的状况底下想要消失足迹，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至于说是另外的一个，我看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男性，那么这个男士他到底怎么样子会把他的思想转向 IS 的，那么这个里头当然现在所看到他是不是一种上了人家的网站受到了这种影响，那么这个里头就让我想到了我们情报手法里头有一个叫做网络勾连。这个网络勾连呢，也就是说情报人员从网上来物色对象，那我把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钓鱼，姜太公钓鱼，一种是抓鱼。那么所谓钓鱼就是我设一个网站网页，那么有兴趣的人你上我这儿来看我的网页，甚至于来留言，那么我从这个里头去物色对象，逐渐的灌输我给你的影响力。那么抓鱼呢，就是我主动进入一些个公开的论坛，公开的网络交易厅去跟人家搭讪，搭讪到了之后从中间去物色对象。那么我不晓得这个男士他到底是在哪个方式上受到了影响，但是这种思想上的影响一旦影响之后那就很难改变了。
好的，肖先生谈的这一点提到，就是说我想请教刘大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恐怖组织的攻击展现一种新形态啊，因为用这种社交媒体跟这种网络去宣传思想，去 radicalize， 去激化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跟甚至是做法，好像以后伊斯兰国并不用派人直接到美国去，他只要透过这种刚刚提到的钓鱼或在特定的网站上去物色，或是利用这种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就能做到这一点。这点是不是让美国的民众非常的担心啊？对吧？
是的，所以这个美国就联邦调查局 FBI 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实际上是美国一个这个大患啊 ，great threat， 为什么呢？就是你说的，他是在网络上，然后这个跟对方的接触，然后思想就受到了影响，就所谓的蛊惑嘛，所以他不用到那个地方去受训。再有一个呢，也是网络的问题，就是因为网络的原因，那就是过去啊，你要做这个爆猎物啊，你可能要这个想办法要去这个找材料，你可能要找专家，所以你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伊斯兰国或者到一些这个窝藏恐怖主义的这个地方你去受训。但现在不用了，现在网络上什么都发现都有了，所以网络不只是这个钓鱼不只是这个抓鱼，同时网络上也让有心要从事恐怖活动的人有更多的来随行恐怖活动的这种手段。
那么国际社会展开反恐的话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新形态的战争在开打。那很快在接听电话之前再请教这个台北肖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可以说是恐怖主义蔓延，之前发生的巴黎的这个枪击案现在又发生了这样子一个情况，美国的枪击案，加州枪击案，你怎么从这个，我还记得这个亨廷顿教授提出过这个文明冲突论，在1993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认为各国目前该怎么看待这些恐怖主义蔓延的情况呢？肖先生，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他认为说将来的世界的冲突不会是意识形态跟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冲突的地点会他特别集中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接壤的地方。那个时候很多人批评说亨廷顿危言耸听，是强行划分了西方伊斯兰过去跟现在认同感跟民族性。但是20年后我们回视 Huntington 的理论，可以发现在极端强调宗教认同的言论鼓动底下呢，文明冲突论仍然不失它的参考价值。但是看到我们特别像这回美国总统大选里头有一些个竞选的人仍然以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种优越感的态度来处理各地的暴力冲突，处处设法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那么那些个自认为受到歧视永无出头之日的这些个人，他们把失望诉诸恐怖活动，这个日子是难以消灭的。
好的，感谢肖先生，我再很快接听两位听众的电话，就请两位来宾来做总结。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讲，抓紧时间。
哎，你好，首先我对这个逝世的人表示那个哀悼啊。上个月在发生巴黎案件之后，仅仅是大约20天，人们就很自然会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恐怖袭击。而且在12月4号那天，美国官员也说这个女枪手在袭击过程中一度通过这个 Facebook 宣誓向 IS 效忠，然后这个也把这个大众的注意力 指向了是否是这个恐怖袭击。然后对于本案，我对于本案那个性质，我有几个疑点。
嗯，
我第一个
稍微快一点。嗯，
新闻报道中，哎好，新闻报道中说凶手出席宴会中途愤然离开，而后带妻子返回，然后开始无方毒杀。我想知道凶手为什么中途愤然离开，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了那个违反种族歧视法这种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场激情杀人，如果这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这个恐怖袭击。
山东的周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您，您所提出的疑点呢，那我们也在继续关注，那目前只是朝着恐怖攻击的方向去侦办，还没有完全的说这就是一场恐怖攻击。那么不过您所提的一点，我们稍后会请两位来宾再做个简单的回应。宁夏高先生您好，简单一句话做评论好吗？
好啊，我认为看来人类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我认为就是一种各种思想相互迫害的过程。基督教它曾经迫害过哥白尼、布鲁诺，还有血液循环论的发明者。宗教裁判所迫害过许多的科学家，也迫害过基督徒，比如说迫害过穆斯林，比如说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呢也迫害过基督徒，也包括无神论者，比如说对孟加拉的这个无神论这个博客作家的迫害。
嗯，
啊，所以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相互迫害的过程。同时呢，我认为科学和宗教永远都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最终的目的。
嗯，
啊，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结论时间，华盛顿现场刘大哥。
好的，刚才山东一位邹先生，他在发言时间先讲了一句话，他对这些不幸死难的人表示哀悼。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有的醒思，也让我想起伦敦市长啊，在前几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果当时的西方列强能够按照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承诺，给予这些中东国家更高度的自治，同时放弃西方列强在那个地方的经济利益，比方说不要再有西方的石油公司在那方开采石油，而是让这些国家自己去开采石油，然后石油输出，也许就不会发生伦敦的地铁爆炸。意思就是说也许这种仇恨可以降低一点。我们就看九一攻击的时候是这个世界贸易中心被炸，可以了解他们这种仇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加州这个事情之后，伊斯兰的团体他们也是同样的对于这样的行为加以谴责。也许大家多一点的醒思就可以少一点的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多一点宽容包容这个文明的冲突。谢谢刘大哥。肖大夫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一个最后的结语。肖先生
好。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情报人员冒险犯难，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本质，但是这种工作更需要上级的理解要求跟支持。我对于台湾的情报工作有两大隐忧，第一个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战。如果国家领导人跟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不能够说服大家为某一个理想而奋斗的话，情报工作是做不好的。第二个就是最近的三任总统都把情报人员当作工具，而不是把情报人员当人看。但是士为知己者死，国家的领导人你们要会带领情报干部啊，否则情报人员是不会替你尽心效忠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精彩的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更感谢收听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节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肖台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感谢您。那也要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刘大哥感谢。
谢谢。
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进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两岸换碟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难民危机震撼国际，美股复交，两岸峰会全球瞩目。美国之音年终报道重返2015年关键时刻，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南中国海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知名学者为您解读：习近平反腐前途未卜，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8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针对加州山地案还有打击恐怖主义发表全国电视演说，请您关注明天星期一的美国之音的 VOA 视，也请您锁定下个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请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见。